约拿书第一讲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06年1月22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我们开始来学习约拿书。约拿书是我们大家多少都有点熟悉的一卷旧约先知书，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对约拿书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很多人把约拿书当作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给孩子听，故事里的大鱼很容易抓住孩子的好奇心。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大部分圣经都是以故事形式表达的。假如你还没注意到的话，那就说明你旧约读的不多。这也是为什么旧约的教导和新约的教义教导有所不同。神要通过故事把我们吸引进来，明白其中的真理。保罗的教导和小先知书作者们的写作方式非常不同，但他们服侍的是同一位神。也就是说，神用来和我们交通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我们身上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当我们把约拿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的时候，他们很难理解里面的真理，也看不出故事的神学意义。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讨论也常常被到底是哪种鱼，是不是鲸鱼这样的问题给引开。即使是在保守的人士中间，也会有这样的讨论。这的确是神的作为，但是什么样的鱼能够把人给吞下呢？这样的讨论完全错过了故事的主题。千万别忘了，我们是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绝不应该判断说神到底是在说什么。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谦卑下来，让神来教导我们，魔术我们，而不是反过来由我们的喜好来塑造一个故事。那么约拿书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大概会花四个礼拜的时间来学习。约拿书实在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可惜我们的英文翻译版无法表达出来。有时候懂得原文的确是有很大好处的，你们接触过外语的人应该有点体会。你常常会认识到，要想把语言准确的翻译过来，有时候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汇。当翻译人员翻约拿书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决定。比方说，同样一段文字，希伯来文重复的使用同一个字，你想法找一个英语是英语合情合理的表达，于是选择了两三个不同的词，但是这样做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原文的意思。因此我想直接用原文，这倒并不是为了显摆或者是有趣。作者用他写作的方式是要告诉我们他想要我们知道的。约拿书一上来就让我们大吃一惊，是神交给约拿的任务。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他的责任是向以色列人发预言，基本上就是神圣约律师，是神对他子民的发言人。可是这里神却差约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尼尼微是亚述的一座重要城市。你们参加礼拜天晚上以赛亚书学习的人应该知道，亚述最后会征服以色列，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掳走，使他们成为奴隶。现在神要约拿去向仇敌说话。那时尼尼微人从以色列征收进贡，亚述王在搜刮他们，因此听到尼尼微亚述人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会有好心情的。那些是误会的、残暴的外邦人，神的仇敌。约拿的故事发生在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时期，以色列背叛神，北国的耶路伯安带着北面的10个支派分裂出去，北国保持了以色列的名字， 南国则称为犹大。约拿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一段的历史时期。约拿是北国的先知，约拿死后30年，北国被亚述毁灭。有点奇怪的是，约拿不愿意去北国传道。后面呢，我们还会有讨论。我们的问题常常是，圣经故事读了，听了很多遍，好像很熟，但却错过了最重要的。神要对以色列人的仇敌喊话，告诉他们日子将到。可是约拿对此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事工是对以色列喊话，因为以色列犯了大罪，他应该告诉以色列悔改。可现在神突然说，你换个方向，到尼尼微去。神是在对以色列的先知说什么呢？你在以色列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们不悔改，我们到别处去吧。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要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到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去他市，去躲避耶和华。这三节希伯来读者读上去很正常，神给他的先知下命令，先知正常的反应应该和我们的英文讲述故事不一样。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重复，神说，起来向那些民发预言，因为毁灭即将临到。下一节会是先知起来向那些民发预言，告诉他们毁灭即将临到。从文字上看没什么特别重要之处，但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这位先知做的就是神告诉他去做的。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经文，神说起来往尼尼微去，下一节说约拿起来，到此为止都还正常，但约拿起来是逃往他师，这是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神说起来朝西北方向去，约拿却起来往西南方向去，为的是躲避耶和华。我们一进入这个故事，立刻意识到出问题了。约拿不喜欢神给他的命令，这个先知，这位神的发言人，公然背逆神的话。神告诉约拿，尼尼微的罪已经邪恶到了一个地步。神不是不知道尼尼微有罪，神知道一切。这里神是说，尼尼微的罪如此邪恶，已经大到了滔天的地步，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所以你去向他们呼喊。约拿往相反的方向去，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约拿为什么气愤？为什么逃离？约拿的下坡路就从这里开始的，他悖逆，他的悖逆把他引向一路下渡。刚才我说，英文翻译没能很好的翻出来，他从应许之地下到约帕，地中海边的小镇，下到船舱里面。对我们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但这里对读者来说，往下去的整个轨迹是有意义的。你离开应许之地越远，你就离开神越远，离开神和他圣约子民打交道，神爱他圣约子民的特殊方式越远了，就是离开神的家，离开神的圣所，你越往下就离死亡越近。这一点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越往下就离赐生命的神越远。约拿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三节两次说他为了躲避耶和华。这个蒙神呼召的先知在想什么？他难道以为可以逃离神？ 约拿的神学知识难道还不足以使他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吗？他当然知道，我们搞不懂神的先知为什么如此悖逆。然而我们不也是常常这么做的吗？我们常常知道神的要求，常常知道圣经的教导，我们常常知道神是谁，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虽然我们在神学是清楚的知道，可我们的行为却在说这些都不是真的。圣经常常问，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怎么做呢？然而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常常逃离他，逃离他的话。圣经明明白白的话，我们却在生活中一再一再否认，不愿意去做，还以为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能够躲开神的眼光。一位作者这样说，我们的心总是倾向于不断的悖逆主，我们的神，以为有一天我们可以从他手中拿过权力来，逃脱他的掌管。我们管理自己，管理比神更好更有效。你看，约拿听到了神的话，知道了神要他去做的，但他不喜欢这个主意，不同意这个想法，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去向那些人宣讲将会带来的可能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以为自己比造他的更有智慧，因此我们的先知往下走，离开神的计划要求，因为他敢肯定神的这个计划不好。接下来的四节我们看到神的行动，外邦人的反应，约拿的无动于衷。前三节是约拿对神，那么现在是神对约拿，以及每个人对神作为的反应。整卷书里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反差，因为作者把这明白无误的摆在我们面前，约拿的计划，神的能力，约拿的反应和船上外邦人的反应。第四节，耶和华使海上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下到舱底躺卧沉睡。约拿有他的计划，对他的计划信心满满，但神也有一个计划，这位全权的使大海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这风有多大？船几乎破坏。有意思的是，作者用拟人的描述，就好像船知道自己快破裂了。那些有经验的水手们都极其惧怕，大风大浪他们见过多了，但这次他们都害怕了。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与约拿的计划，水手们的反应，他们开始祷告，每个人向自己的神祷告，又开始把货物扔进海里。古代中东的人们没有像今天人这样进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那种认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机械的运作，没有任何其他力量介入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愚蠢不可思议的。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神，有些地方还有不同的神，这些神彼此间都为自己的地位能力争斗。根据你的需要，你会向不同的神祷告，想要下雨向一个神祈求，想要生育向另一个神祈求。现在水手们各自向自己的神祈求，希望他们中间有一个中奖，可以止息风浪。虽然祷告，但他们不是宿命论者，一边祷告一边把东西扔进海里，他们再把自己的钱扔掉，这一趟船算是白跑了。但眼下危急万分，哪还顾得过来钱，保命要紧啊。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看到约拿却下到船舱底部，离死亡更近了一步，离他的圣约之神更远了一步。这里用的沉睡这个词，旧约经常用来描述死亡。作者要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约拿虽然还活着，但他活不了多久了。他在弃绝他的神，他这样做就离死亡越来越近。现在约拿沉睡，这是创世纪15章里亚伯拉罕的沉睡。神从劈开的动物中走过，和他立约。你很难从这样的沉睡中醒来。我们看的是神的先知在沉睡，其他人都感到大难临头，可是他却根本不在乎，他在沉睡，外邦人却都在向他们的神祷告。这时船长下到船底来说，你在想什么呢？我们眼看都要死了，你却在这里睡大觉。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和新约有关的东西，但我们留着后面再谈。他听到人们对他大吼，起来祷告，这和他在第一节听到神的命令一样，起来往尼尼微去，向他们呼喊。约拿在懵懵懂懂里听到起来呼喊。你认为约拿在想什么？他躲不开神，神在追踪他呢。他终于醒了，船长说，你必须向你的神祷告，或许他会施怜悯，好叫我们存活。有意思的是，这位船长不仅在乎他自己的性命，他也关心其他人的性命，因为大家都快死了，唯有约拿不在乎。他不想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也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害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谦，致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一章的7到8节，约拿的回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天地之天上的神。这里你可以看到几点相当具有讽刺意义。首先他说我敬畏耶和华，然而他却往耶和华告诉他要求的反方向走。在这些经文中处处是惧怕，因为他们怕死，但约拿却不怕。约拿的唯一的惧怕是在他承认信神的时候。注：英文都是 fear 词，可以是惧怕，可以是敬畏。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信仰告白。这敬畏或者惧怕却和他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我敬畏耶和华到一个地步，我不想听他的话，我想要躲避他。他说我敬畏的耶和华是天上的神，创造沧海旱地。一般来说，圣经里这两件事是先后顺序倒过来的，神是创造旱地和沧海的神，但约拿却把顺序反了过来。我侍奉的神创造了一切，包括海。你要问我在做什么，我在逃避这位神。你知道我往哪里去？我往他创造的大海去。你看到这里的巨大讽刺没有？约拿的任性完全是正确的。他知道耶和华是谁，但他过的生活却完全相反。你看，这就是罪的悲剧，完全不符合情理，完全不合理性，弄得人就像疯子一样。约拿说，我的神造了一切，包括大海，那你在做什么？我想躲到海里去，希望他找不到我。约拿完全知道他在神面前是无处可逃的，但他却在自欺欺人。要想试试看 或许自己是个例外，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情。我知道神的话，我知道神的话影响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邻居，但我或许可以幸免，因为我与众不同，神认为我是特殊的。从一个角度讲，我们心里完全清楚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见过别人走这条路所产生的可怕后果，但我们还是以为不会影响到我们。我们中间有些人正在这样做。我们告诉自己的孩子，神无处不在，哪怕妈妈、爸爸不在，罪永远都躲不过神的眼睛。可是有时候爸爸妈妈活得好像神看不见他们一样，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在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一章十一节，这些不信的外邦人听到耶和华之后脸息发颤，对他说，如果你的神是创造一切的，那么我们怎么办？于是他们问他，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他对他们说，那么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你看约拿生活的两个事实，他认识神，知道神的大能，他也知道自己是眼前这一切麻烦的原因，然而他继续犯罪。他如此悖逆，他的心是如此刚硬，连外邦人都不如，这是神的先知的。他在这些人面前见证的话是真的，但他的生活却一塌糊涂。他在一个层面上相信他可以逃脱神，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这趟行程中，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完全知道他是不可能逃脱的。愿神帮助我们信他的话是真实的，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假设性的。我们从他的回答上可以看到，他说，把我扔进大海，你们就得救了，杀了我，神的愤怒就会平息了。我们看到这些野蛮外邦人的高尚，然而那些人拼命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这当然有点愚蠢，因为约拿刚告诉他们耶和华也是旱地的神，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把约拿扔进海里。他们关心约拿，关心人的生命胜过约拿。请注意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不再向那些神们祈求，他们听了约拿的信仰，听到了约拿认识的神，他们信了，以致把老家的神给扔在了老后。但约拿却一句祷告也没有，连一次都没有求告耶和华，而这些外邦人却向真神求告，请求怜悯。请注意他们的祷告结束是信仰告白，因为你耶和华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我们听说了，我们相信你是全权的神，你拆了你的先知，你拆了风浪，我们祈求你恩待我们。到了这时候，他们的信仰越来越正统，约拿本应向他们做见证，可是生活却毫无见证。现在这些外邦人向他表明，这才是敬畏神。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来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所以神抛下狂浪，他们抛下约拿，浪就平息了，神的愤怒因着约拿的死得以平息。结果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一章的十六节，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人读到此处会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你不知道还有大鱼，不知道还要其他事情，还有其他事情将要发生。现在这些外邦人真的大大的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约拿说，我敬畏耶和华，但这些外邦人真的敬畏他们的造物主。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丢弃了他们的泛神论，但作者要神的圣约子民知道，这些外邦人已经懂得了人应当敬畏耶和华，而你们的先知却被抛入大海，至少他们懂得了耶和华是应当受人敬畏的，但耶和华的仆人因着悖逆被抛入大海，扔进死亡。你看约拿的双重事实，一方面他是给神子民的真实警告，记得吧，这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一再警告以色列不要和神作对，你和他作对他会杀你，懂了吗？你必差亚述人来要杀你，抢夺你的妻子儿女，你必须停止和玩这一套。这是约拿的信息，约拿也应该到尼尼微去宣讲这个信息，可是约拿活的就像是以色列人的生活，他告诉以色列遵从神，要不然他要找你来了。神给了约拿命令，约拿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结果呢被扔进大海，沉入海底，从应许之地下到约帕，下到船上，下到船底，现在下到海底。对每一个以色列人来说，约拿死了，他拒绝造他的，他和他的圣约之主作对，结果神的审判临到。我们如果这样一意孤行，神也必审判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讲圣约的时候会讨论，今天的教会甚至改革宗教会流行的教导是，你接受了耶稣，神只会爱你，对你有善有加，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必谈顺服不顺服，只要上来决志信主，从此以后愿咋干就咋干，因为神总是美善友好，带你读圣经，即使是新约这也不是真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可是新约啊。希伯来书约拿书对教会来说是个警告，你若以为继续生活在罪里没关系了，神不会在乎我怎么做的，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圣经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论到神的怜悯，这点我们晚上还会讨论，但就在约拿书里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你们有些人以为我这是有点夸张了，约拿书有四层含义，神不喜欢悖逆的人，但神也应许救恩。请注意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事情，约拿说把我扔下去吧，你们可以安全了，他们从约拿的死里得了生命。基督在新约里明明的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我没有神迹显给你们，我比约拿大，信我的必得救，我的死带给你们生命。不像约拿那样悖逆神，不照着神的命令去做，不向神祷告，不是真的敬畏神，结果被扔进海里。而耶稣基督的一生完全顺服神，遵行了父的旨意，死在他自己的被造者手里，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拯救人。这位比约拿更大的，在十字架上为同样的那些外邦人付上生命的代价，因着他的死，那些从前与神没有关系，从来不知道求告耶和华的人，却从死亡中救活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唯一的希望，信这位比约拿更大的，从他得着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来跟我们讲解约拿书啊，我们从约拿书第一章里面看到约拿作为耶和华的先知 本来应该听命顺服，然而他却因着自己的所谓的民族意识而来抵挡耶和华上帝。虽然他的信仰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行动却是悖逆的。主啊，你在他身上施行你的管教，仍然显明你是仁慈的父。主啊，你实在是疼爱你的先知。本来约拿的行为配受地狱的火，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岂不也是如此？我们常常是任意妄为，主啊，然而你怜悯我们，在我们身上施行你的恩慈的管教，你的手落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你是何等全能、威严、圣洁。主啊，愿你使我们的心懂得悔改，愿你使我们懂得仰望你的慈爱。主啊，我们从约拿的生命中看到他内心深处的这种矛盾的信仰，我们也看到当今教会、当今时代整个教会的荒凉悖逆，正如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悖逆你而导致悖路，导致堕落，导致混乱。主啊，愿你兴起像约拿这样的先知来。主啊，使我们是你国中的真先知，但是却不要效法约拿这样的悖逆。主啊，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悖逆的人。父啊，求你给我们的心投靠在那位比约拿更伟大的那一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完全的顺服，那替我们还清一切罪债的代赎之死，使我们的心得到坚固。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借着他的死将我们救活，我们要感谢你。祈求主在约拿书的讲道当中，你的灵借着圣道的传讲，帮助一切属你的百姓，使我们听到悔改归正，使我们的心是谦卑而不是刚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Sure.